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：
神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不要逃离基督，更是让我们奔向基督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为自己的罪所震惊时，我不会转身离开神，因为他不会震惊于我的罪。我会快跑来到他的面前说：神啊，求你饶恕我的罪，不仅如此，求你来帮助我。
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，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。今天柴佩尔博士会提醒我们，我们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？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不会离树太远。还记得亚当在园子里犯罪时是如何躲避神的吗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，罪让我们逃离神，躲避神，但神要我们快跑到耶稣那里，领受他无尽的恩典。今天柴佩尔博士会为我们解释，我们的罪的确很大，但神的恩典更大。今天的信息是恩典更大，来自罗马书第五章。
如果你认为你的出生很悲惨很糟糕，因此你在教会中不配有一席之地，那么事实恰恰相反，你就属于这个家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因此每个人的本性都是破碎败坏有罪的。你我必须知道这一点，因为这样我们才不会逃离基督，心想这里没有我的位置，我的出生背景太糟糕了。而神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不要逃离基督，更是让我们奔向基督。因为即使是上教会的人，如果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共同的本性就是罪性，人类带着共同的罪性出生，他们会在做出让自己大为震惊的事情之后，将救主拒之门外，说：我不知道我有那么糟糕，我一定不是真基督徒，我不配做耶稣的信徒，看看我都做了什么。但其实你需要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人性是共通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不为自己的罪所震惊。使徒保罗说，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在我的生活中有一段时间，我认为这意味着无论我的内心因为什么而挣扎，无论是野心、愤怒、欲望、贪婪，不管是什么，一定有人也在经历这些。但这并不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。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的种子是不能在我们里面找到的。这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所说的，就算你只违背了一条神的律法，实际上就算是违背了多少神的律法呢？所有的律法，所有的律法都与神的荣耀和良善有关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你违背一条就等于违背了全部。正因如此，我们的人性都是相通的，我们都是堕落破碎的受造物。使徒保罗希望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多么不屑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们都必须知道， 尽管你的罪可能很可怕，可能让你自己都大为震惊，但他不会让神感到震惊，从而弃你而去，所以你仍然可以奔向他。萨迦·史蒂文斯是一位独立流行音乐人，他在十年前写了一首关于约翰·韦恩·盖西的歌，歌词让人感到非常的不舒服。你们还记得盖西吗？他是芝加哥郊区大屠杀凶案的凶手。我不知道萨迦·史蒂文斯是一个基督徒，但像许多的艺术家一样，他用犀利的眼光看到了人性的深处，于是写下了这些文字。他说，邻居们超爱他，就是盖西，因为他很幽默又很健谈，那27个人更是如此。他把布放在他们的嘴上，安静的手，安静的吻。我最好的行为也不过和他一样，窥视地板下我所隐藏的秘密。我们的外表看起来很好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就算在这里不是，但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起来都过得非常好。我们不想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地板下面藏着什么，就是愤怒、欲望、怨恨、不饶恕和失败。我们不想让他们看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发现什么。我们对自己感到失望，更不用说神对一切不虔不义之人所倾倒的愤怒了。你会说，听着，我不仅对自己感到失望，我还知道神有千万个理由对我失望，而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一点。因此，我们不希望他们窥视我们在地板下面藏着什么，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，我们就不只是绝望了。我们相信，如果人们发现了我们的本相，我们就会失去在基督里的位置。我们认为自己绝不能让我们的罪惊动神，我们要确保他不知道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去寻找他了。我想到乌干达前总统伊迪阿明的暴政，导致很多乌干达人被屠杀。我们甚至不敢在体面的场合谈论这个恐怖事件。在那个事件之后，乌干达圣公会的费斯托·基文盖尔主教做了一次著名的布道。圣公会的基文盖尔主教对那些犯下可怕罪行的士兵说，记住，你们的罪并不会让基督感到震惊，你可以像现在这样坐在他面前，你们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他会更新你们。基督是伟大的更新者，他会使事情归正，他会更新事物，他会纠正错误的事情。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？第十五节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。众人是指多少人呢？是指所有人，所有人都死了。使徒保罗说，他们是因自己的罪而死。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？众人都犯了该死的罪，我们能够在哪里寻求安息呢？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赏赐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能够使天平达到平衡，而是因为神说，我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我将借着我儿子的恩典完成这件事，因为他是完全的公义的，他胜过了所有的恶。这就是神所要求的东西，基督的善抹去人类所有的恶。这公平吗？不，这不公平，但它是白白的赏赐。 亚当的罪触及我们每个人，这明摆着是不公平的。但基督所做的抵消或平衡了这种不公平。我发现，对于亚当的罪触及所有人这个明摆着不公平的事实，部分答案就在于，你无法否认罪的恶果，你的心无法否认它。这个充满罪恶、惊恐和悲剧的世界也无法否认它。但保罗对我们说了另外一件事，他说，请听好，如果这不足以回答你关于不公平的疑问，你需要知道，你无法否认罪的现实。即使你不喜欢原作，你也应该喜欢后续。什么是原作呢？最初是什么导致事情走向败亡呢？答案就在十四节，对吗？我们刚刚随口就读过去了。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神起初就应许有一位将要来到，他将粉碎撒旦的权势。我们无法粉碎撒旦的权势，但他将代表我们去做。正如亚当作为我们的代表，他的罪和败坏影响了我们一样。因此，有一位将要来到，他将逆转亚当所做的。他不只是像亚当，他和亚当一样，因为他的行为也会影响众人。但他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亚当的罪导致了死亡，但要来的那一位将粉碎死亡，粉碎罪和罪的影响，而且远不是为了他自己。对于熟悉圣经的人来说，这其实是在说，亚当不仅是基督的预表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基督是原型，他是那个扭转这巨大不公平的人。基督不仅是原型，他也是亚当一切所行及其所败坏世界的解药。第十六节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这节经文就描述出了整个世界历史。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呢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。一个人的行为打破了全世界的完美平衡，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影响了一切。世界的平衡被打破了，世界要走向死亡，我们都会死。当世界的平衡被打破时，死亡开始渗透到各个地方，腐蚀万事万物。我们的身体、植物、气候等等，世界中的一切都受到了影响。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你可能会说，且慢，不是只有一个人犯罪吗？没错，亚当是犯了罪，但然后呢？所有人也都犯了罪，人类世世代代都走在这条路上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代又一代。罪恶过犯继续在人类当中蔓延堆积，我们通过重复和代表性的原则继续走在这条路上。即使你不喜欢亚当是你的代表这个事实，你也不得不说，我连自己的标准都达不到了，更别说神的标准了。我承认我是不完美的，我认识到我自己和其他人的背景都是一样的，我也认识到我与圣洁的神不相合，因为我是不圣洁的，这就是我的背景。但是还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什么事抵消了这个不公平呢？这种不公平被更大的不公平抵消了， 也就是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借着什么呢？借着一个人，就是神完全的儿子走上十字架，他将抵消人类所有的过犯。因为我们的背景正因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而被翻转，这就是那个伟大的撤销，伟大的不公。唯有基督是我的盼望，是你的盼望，也是世界的盼望。所有的过犯，所有的罪恶，无论是枪击、战争、背叛，还是饥荒，所有的罪恶和伤害，都因耶稣基督的工作被完全消除。你说，这不公平，这的确不公平，但是它比公平更好，它是深刻的、丰盛的恩典。所以保罗可以在二十节最后说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而这种丰盛的恩典，对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不仅是罪孽被抵消，第十七节还说了一些更惊人的事情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。听到了吗？又一次说，我们正在走向死亡，死已经做了王。败坏的影响，罪的污染，在肆虐蔓延。若因一个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注意，这里用的同一个词是做王。是的，死在这个世界上做王，败坏仍在继续，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候死去，我们已经在走向败亡了。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，死亡终有一天会来到。但是反过来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会在生命中做王。这不仅仅是指天堂的景象好像遥不可及，而是认识到耶稣基督奇妙的大能，借着他的圣灵，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世界，进入我们的生活。当我们看着自己的背景，看着我们的缺点和软弱，说神不可能爱我，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的时候，福音的应许是基督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，从现在开始。人们说，没有人能够拯救我糟糕的婚姻，没有人能够帮我戒掉毒瘾，没有人能够消除我的挫折感。但是福音说，你错了，你的生命可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，可以真实的长进。是的，等待我们的是荣耀和完全。是的，我知道这是真的。但基督已经在作王了，他的大能，他的影响，现在就已经开始了。对你我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明天可以和今天不一样，真正的改变是能够发生的，我们拥有真正的盼望。基督正借着他的圣灵进入他子民的生命，破除黑暗的权势，在他里面黎明已经降临了，这给了我们盼望。这意味着当我为自己的罪所震惊时，我不会转身离开神，因为他不会震惊于我的罪。我会快跑来到他面前说，神啊，求你饶恕我的罪，不仅如此，求你来帮助我，求你加给我所没有的力量，帮助我胜过我的软弱，胜过我的怀疑。天父，我相信你会动工，你会扭转黑暗，这是他的应许。这应许是给谁的呢？ 你是如何领受这白白给人的恩赐呢？答案就在17节中间，在保罗描述了亚当和他的反面耶稣之后，还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你明白他所做的一切了吗？我们认识到，耶稣不仅去除了我的罪孽，他还在做工，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代祷，他差派他的圣灵赐给我良心和力量，即使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，我仍然有盼望，因为我因着信领受了白白得来的恩赐。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努力靠自己平衡天平，对吗？他们说，我是不完美，但我做的好事多过坏事呀。很遗憾，你在天平上站错了边。除非耶稣替你平衡天平，否则我们必输无疑。但他已经为我们平衡了天平，而我们只需要说，主耶稣，我接受这个事实，我接受我的行为和天性都是有罪的，我需要帮助。但我并不只是通过承认我的需要来接受这个事实，我要承认他是我的救主，是他为我开辟了道路，是他使我与神相合，是他用公义代替了我的罪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我的软弱上加给我力量。天父，我接受这一切。当你接受他时，死的权势就会被破除，基督的晨光就会在你的心中、生活中、婚姻中、家庭中、职场中，以及你自己的灵魂中越照越明亮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在今天这篇名为《恩典更大》的信息中，柴佩尔博士向我们展示了更多神的怜悯和良善。现在让我们和柴佩尔博士一起来讨论。柴佩尔博士，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，基督正在工作，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，并派他的圣灵加给我们力量，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？
好的，但我必须得说啊，乐师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详细谈，所以就用最简洁的话来说，圣经是怎样解释三位一体的，即圣父、圣子和圣灵是如何工作的。我必须得声明，这只是非常广泛的描述。圣经说，圣父决定要做什么，圣子将其执行出来，而圣灵是执行这工作的工具或力量。因此，当我们说基督在做工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是在执行天父的旨意。神定旨要创造万物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实际上是耶稣创造了宇宙。你可能会说，等等，我以为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。没错，是父神创造了宇宙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但基督是真正把世界创造出来的那一位，而当他创造世界的时候，是圣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因此，三一神有这样的分工，圣父定旨要做什么，他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决定要做什么。耶稣实现了圣父的旨意，将其执行出来，而圣灵是他的工具，当他借着受造物来完成父的旨意时，就会使用圣灵的力量。那么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？基督，我们的长兄，在神的右边， 那是蒙眷顾的位置，对吗？他在那里为我们代祷。当基督执行神的旨意，叫我们得益处的时候，基督自己也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。他说：“父啊，玛丽遇到了麻烦，她需要你的帮助。”或者，约翰正处在试探中，他需要一些力量。或者，布莱恩很伤心，他需要一些安慰。天父爱我们，耶稣也在为我们代求。他通过为我们代求来向我们显明天父的爱，又有圣灵在耶稣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来成就神的旨意。因此，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，圣灵实际上是耶稣为我们代求的话语，所以耶稣实际上是在用圣灵的话语对天父说话。圣经中有一句很奇怪的表述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他祷告的热切程度远远超过你我。我会在祷告中睡着，但圣灵说：“主啊，请听，主啊，请听。”
圣灵祷告的热切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
没错，圣灵在为我们祈求的时候有极大的热忱，将耶稣的话带到天父的耳朵里和心里。这同一位圣灵也在执行天父的旨意。圣灵的代求不仅是热切的，也是完美的。他借着我的祷告，完美地行出神的旨意。这真是一幅三一神同工的美好画面。在神的大怜悯中，在耶稣为我们代祷时，一起为我们做工。
柴佩尔博士，您今天说，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的种子是不能在我们里面找到的。您能够再解释一下吗？
没问题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因为某件事而挣扎，你要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。你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人所能受的。你并不孤单，也不奇怪。你所挣扎的事情可能很艰难，但无论在任何时候，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，甚至是现在，都有人和你有同样的挣扎，所以你并不孤单。但与此同时呢，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让你遇见试探过于你所能受的，所以你并不孤单，你也并不无助。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。
这真是非常鼓舞人。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以上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无尽恩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下期节目继续收听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